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是一名特种兵的修炼经历。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一名特种兵的修炼经历。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历届法会的文章我都在看，受益很大，非常敬佩同修修得好，写得好，觉得自己修得不好，对写文章参加法会没有信心。可是法会一届届的开，同是大法弟子，置身会场之外，总是觉得不对。看了同修们相关的交流文章，提高了认识，每个同修都有闪光点，师父珍惜每一个弟子，我们不应贬低自己，贬低自己也是执着自我。写文章参加法会是非常殊胜的修炼形式，放下自我。一得法。1996年，我在部队当特种兵，年底的时候到北京出差，去餐厅吃饭，与另一部队的一名战友在擦肩而过时，彼此认出了对方。回到招待所，他向我介绍了法轮功，教了我练功动作。那天下午，我俩走在街上，感到身体轻飘飘的，脚跟老往起颠，身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第二天，当地的老学员带我去了辅导员的家，辅导员的丈夫对我说，这个功真的很好，你练这个功吧，语言恳切，令我感动。请到师父在济南讲法录像后，回到招待所，我用了一天多把师父的讲法看了一遍，我决定学法轮功。早上天不亮去了练功点，集体练功还没开始，已有老学员在寒风中打坐了。老学员的风貌令我佩服，在点儿上，老学员热心地教我练功。离开北京前，我请到了转法轮，带回了部队。回到部队，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清理了一大包的假气功资料，付之一炬。刚刚随军的妻子看了很诧异，搬到单位不回家住了，理由是你学了几年的气功，付出那么多，说扔就扔了，你这个人见异思迁，不和你过了。我遇到了修炼路上第一关。二，实修。1997年上半年，在紧张的军事训练之余，我利用早晚尽量保证练功时间。那时不太懂学法的重要性，大法书看了没太入心。半年后，北京的同修寄来了《精进要旨》《转法轮卷二》《大圆满法》和同修们的修炼故事。我明白了，大法修炼第一位的是学法修心性。看了同修们的修炼故事，我看到了法轮大法学员真实生动的心得体会，看到法轮大法学员身体净化心性升华的超常功效，我感叹这才是真正的修炼啊，决定奋起直追。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看书学法，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大法破迷，通过学法，大法的法理内涵一层层展现，我明白了许许多多人生中想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人生、生命、宇宙的真相、真理都在大法中开示，法光驱散了人生的苦难、困惑和迷茫，点亮了我的生命，我要在返本归真的路上起航，这就是我要找的。 有感于师父的真修这篇经文，就背了下来，在工作生活中经常对照，同化真善忍，放下名利情。渐渐的，名利执着一天天的变淡远去，常人无处不在的情成了变幻不定的云烟，它的根是思。以前敏感狭隘的我变得开阔坦然安详，与常人的分歧矛盾越来越少，信任友善越来越多，每天再苦再累我是快乐的，不再烦恼人的烦恼，心里想的是学法练功修心性。我很少遇到消病业，盘腿的阻力却非常大，练进功要求双盘，开始散盘腿都翘着，单盘搬不上去，腿硬得像木头。练功前先散盘压一会儿，练进功高射炮式的单盘忍痛坚持，时间一长，夜里压在腿上像石头一样又木又疼。半年后能坚持40多分钟，腿也放得平一些了，决定开始练双盘，先散盘坐一会儿，把腿往下按，再单盘交替压，折腾了很长时间，觉得有希望了，咬着牙把双腿往上搬。第一次盘上只坚持了几秒钟，心里真高兴。一次急于求成，搬右脚时左脚踝一阵撕裂的疼，左脚踝韧带出现了拉伤的症状，要盘腿一碰就疼。不管他，师父说了，大法弟子没有病，是假象，考验消业，忍着疼压腿再盘。每天练打坐是一道难关，先活动压腿40分钟，硬把腿双盘上，放着练功音乐5分钟一个循环，从5分钟10分钟逐渐延长，过些天再增加，练功时间只增不减，双腿紫黑，疼痛难忍。一边听着音乐，一边背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双腿拿下来还不敢碰，身上发冷，要缓好一阵。第二天双腿柔软轻松灵活。一段时间由于消业力度大，左脚指甲缝里一度流脓水，当成是净化身体。一次师父鼓励我，盘过半小时后，结印的双手感到法轮转得像电动机，双手发麻。工作关系每年有一个月的疗养，一到地方我就去找附近的练功点，和当地同修一起练功学法交流。身处部队封闭的环境中，我几乎一直独修，非常珍惜集体学法练功交流的机会，受益很大。萍水相逢的同修胜似亲人，坦荡祥和，至今难忘。迫害前的3年是我实修的3年，97、98两年我作为副职，配合一同期同学负责了2批新进人员的训练。这项工作艰苦细致，安全压力大，上下关注，责任很重。复杂的环境是修炼心性的好机会，我放下自我，无条件的支持配合正直的工作。正直性格急躁好发脾气，就及时替他缓冲化解，主动圆融。江南的7、8月份酷热难耐，恰恰是我们训练的高峰期，各种训练科目差异很大，有些科目身体负荷很大而且危险，很多教员不愿参加，我告诉做计划的训练参谋不好安排的给我，心里想的是法理，在任何环境中都要做个好人，要有大忍之心，能吃苦中之苦。在调任另一单位时，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正工由衷地说，我对你的工作为人非常敬佩，这也是上下一致的评价。连续2年我被评为全师唯一的某军一级先进。随着心性的提高，学法中一层法理展现时，心境清净空明，非常美妙，睡梦中自己像气球一样升上了一层又一层天。生命源于法，修大法返本归真是生命的终极意义。三，风雨。 99425有种不祥的预感，720邪恶铺天盖地而来，恶毒的谎言欺骗世人，却迷惑不了真修的大法弟子。当时的环境压力很大，我知道真正的磨难开始了。我静静地思考该怎么办。按照惯例，邪党每次搞运动，军队都是严密控制的，都要搞灌输洗脑，人人过关。是屈从邪恶，还是站出来维护师父与大法？重大抉择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师父与大法被污蔑，作为弟子像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一样，够格吗？我给外地同修打电话，得知许多同修已去北京护法。两个月的时间，我决心已定，从人中走出来，正式声明我就是大法弟子，兼修大法。我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的工作是邪党所谓在政治上要求很严的。根据经验，我给自己画下了一搂到底回乡务农的底线。家庭、妻子、女儿也是未知数。我的选择是师父和大法。迫害发生后，妻子和家人一直担惊受怕。当我把决定告诉妻子时，妻子又急又怕，承受不住。对于他来说，我们一家的天要塌了，声泪俱下地阻止我，我没动心。中午，绝望的妻子服了一瓶安眠药，以命相阻。我的压力增大到了极点，进退一步之差，天壤之别。我相信有师父在，有大法在，妻子不会有事的。我给她喂水，让她醒了过来。晚上，我拨通了团政委的电话，告诉他我就是法轮功学员。他说你开玩笑吧。我郑重地说是真的。十分钟后政委来了，又过了几分钟，师保卫科的人把我带走了。走进师政委的客厅，师团主要政工人员和保卫科的人严阵以待。我坐到沙发上，政协大战箭在弦上。一方是十来个专门整人经验老道的邪党政工，一方是我这个年轻的大法弟子。他们轮番上阵，威逼利诱我放弃修炼，承认错误。他们的理由有三个：一，作为邪党党员，你应该和邪党保持一致，不能犯政治错误；二，作为军人要服从命令，国家军队培养你多年，花费巨大，走到今天来之不易，不要自毁前程；三，要考虑对部队的影响，多为家庭亲人考虑，不要一意孤行。目的只有一个，让我向邪党屈服。我的主题有两个：一，师父是好的，大法是好的，我是亲历者；二，我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不会改变。经过一夜的激烈交锋，他们动不了我。大法为我开启的智慧令他们刮目相看。那一夜是9月20日，天亮了，一辆吉普车前排坐一名政工，后排两名保卫干事夹着我驶离了营区。经过4个小时的行程，来到一座山里的油库，人迹罕至。在这个所谓的工作组里，我被软禁，全天有人看着，上班时间问话、做笔录、按手印。在这期间，我把大法的法理、自己得法修炼的过程、心得体会如实地讲给他们。不断有失礼的军政头头来所谓的做工作，都成了他们了解大法的过程。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了解了真相，只是表示身不由己。一天，一名保卫干事私下和我说，看到你这个大队长亲自端水打扫厕所，我很感动。我劝你别坚持了，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见过他们夏天把人关在铁笼子里，晚上用电灯照着，故意让蚊子咬。听他们说要送你去精神病院，太可惜了。我说谢谢你，我不怕。过了近10天，软禁的地点回到了部队附近的一个油库。一个班的士兵看着我， 邪恶想了很多办法来转化我，我不为所动。在我看来，不管他们怎么变换花样，针对的就是人的名利情。大法弟子是从常人中走出来的，是觉悟了的生命。人执着的恰恰是修炼人要放下的。他们说的我都明白，我明白的他们不明白。我真正的困难是失去了自由，不能学法练功，与同修交流更无可能。我尽量回忆师父的法，坚定正念。后来邪恶从家乡搬来了满头白发的父亲。我是独子，十几岁就离开家乡，我走后就成了村里大人教育孩子的榜样。如今父亲千里迢迢来到这儿，却已是物是人非。见到父亲一阵心酸，马上意识到要放下情，要过亲情关。父亲比较理智，听我详细诉说了大法的法理和我的工作、为人等情况。父亲对此评价是做好人办好事。父亲说，你做好人没有错，可上有老下有小，你是顶梁柱，人还得讲现实。父亲了解中共的邪恶，却无法面对眼前的困境。妻子每天送走孩子就骑自行车来油库，突然的变故，妻子失去了精神支柱，身处异乡，举目无亲，巨大的压力使本来羸弱的妻子极为憔悴。妻子说，骑着车子走在公路上，时常精神恍惚，差点出车祸，还说如果不是为了孩子，他就不在世上了。两个多月过去了，时间在一天天的延长，我认为自己很坚定，关还是过不去，向内找自己还有什么执着心没有放下。之前和外地同修打电话时传来的一个信息，使我误以为考验不长时间会结束，我发现自己执着时间，执着圆满，想起了师父不执着圆满的法，但我却在如何放下对圆满的执着上误入歧途，邪悟成了敢不敢说放弃修炼。也许那一念是邪恶的干扰，自己却没有去明辨。还有一个原因是担心妻子承受不住，促使我走出了这一步。真的走出这一步之后，接下来的事情让我感到耻辱。然而软禁没有结束，直到年底宣布我直接转业，需要利用你时，你是先进，当看到你相信了真理，不再控制你的精神时，就把你打成阶下囚，侮辱了你的意志，再一脚踢开，这就是中共邪党干的。几年后我明白了，顶着压力走出来是对的，问题在于走出来的基点不正，为求圆满而不是正实法。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突破不了旧势力的安排，对妻子的情和常人中婚姻幸福的观念被旧势力抓住疯狂迫害。四，正念出魔窟。转业回到了家乡，经历了中共多年的政治迫害、恐吓、洗脑，在家人受邪党迫害时，人们不敢指责邪党，而是跟着邪党指责家人。我家的环境也是这样。那一段时间，邪党的谎言接连抛出，邪恶似乎无处不在。虽然不能学法练功，我心里想着师父，想着法，始终想着自己是修炼的人。2000年，我联系到一家国企，他们需要我这样的专业人才。师父慈悲，我居然和本单位一老年同修同处一室，我终于又看到了转法轮，就像失散的孩子见到了亲人， 看到同修制作的大法资料，了解了一年来大法受迫害和海内外大法弟子放下一切维护大法的壮举，我心里踏实了。同修为我发表了严正声明，我尽量恢复学法练功。一天中午正在单位学法，妻子突然推门而入，一看到大法书和资料顿时脸色大变。下午回到家，妻子要与我离婚并赶我走，越说越气，拿起玻璃杯就砸到我头上，玻璃碎了一地，我却不觉得疼，毫发无损，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这一切。我骑车去了单位，晚上他们三人又把我叫了回去，他们知道想让我放弃信仰是不可能的。大法弟子都在以各种方式证实法反迫害，我也要做我应该做的。天门自焚伟案播出后，本市大法弟子立即印制了严正声明，声明自焚事件绝非法轮功学员所为。借着回老家的机会，老年同修在大雪中将厚厚一沓严正声明递到我手中。中午休息和下班路上，我把声明放到住户的信报箱、自行车筐里。那年家里装修房子，我天天去现场，以聊天的方式揭穿邪恶的谎言，让装修工人了解真相。晚上回家的路上，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不干胶和单页真相资料张贴到电话亭、电线杆、公园等场所，只要有机会就尽量去做，走在讲真相、证实法的路上。我是师父的大法弟子。2001年夏天，我去塞外出任务，工作很辛苦。结束时，在人们举杯欢庆的时刻，我走到夜色中，把一张张不干胶张贴到显眼位置，将大法真相留给了那里的众生。到年底了，单位派我和一名同事去这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催欠款，我们住在当地的城市，催款不是三五天的事，可能要住一两个月，除了去对方单位走走没什么事，白天在旅店学法，晚上出去做真相。带来的资料用完了，再买不干胶裁好，用红色的记号笔写在金黄的不干胶上，很显眼。又买来小本子，垫上几层复写纸，手写自编的真相诗歌，揭穿江氏流氓集团的谎言。剪一小块不干胶掀开，看好正反面，在真相纸条的上方一夹，晚上用时一掀一贴就好了，很方便。第二天真相就出现在大街小巷。塞外的冬天晚上很冷，每次出去大约步行一个多小时，一路上身上暖暖的。一天下午走在街上，突然几个年轻人一拥而上，把我绑架到了公安局。晚上我被送进了看守所，走进高墙电网、层层铁门，犯人们一个个面目狰狞。走进号里，一个犯人过来问我怎么进来的，我说练法轮功。他问我为什么练法轮功，我说法轮大法好啊。话音刚落，他的拳头就重重地落到我的脸上。他接着问，还说法轮大法好吗？我说好。他没有再动手。犯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这个外地人，牢头强行换走了我的羽绒服、毛衣，晚上挤在犯人中间和一个犯人合盖一床被子，心里有些不稳，对师父说，师父啊，这一关弟子该怎么过啊。第二天看守所非法提审，犯人们也很凶，我一边应付一边思考对策。下午同事来了，送来了被褥和军大衣。晚上我睡在棚上滴水铺上流水的一头，有了安身的地方。我静下心来，决定先做两件事，一是背法，能背的法尽量背，背不下来的尽量回忆，以法为师，正念正行；二是向内找，大法弟子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从心性上找原因，邪恶迫害我的借口在哪里。三天后我悟到， 自己讲真相的基点不纯，因为以前走过弯路想弥补，看到资料中各地同修证实法讲真相的壮举后，对同修敬佩的同时产生了羡慕的心、攀比心、干事心、证实自己的心，被邪恶抓住借口迫害。在人这一层安全环节上也有漏洞，之前在资料中看到有许多同修正念闯出魔窟，我悟道应该出去，这里不是大法弟子应该待的地方，身陷牢笼不能学法，不能自由讲真相，这不是师父的安排。我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一文中说，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我坚定一念，如果我真的能放下生死，就能正念闯出。从第二天开始，我做了三件事。第一，不配合邪恶的任何指使，不穿号衣，不背监规，不回答问题，不按手印。第二，食水不进，绝食反迫害，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讲真相没有错，更没有犯罪。第三，高密度发正念，清除邪恶。开始警察和犯人不以为然，说你这样的我们见多了，没用。我不动心，对于邪恶的指令坚决抵制，说到做到。警察没有动我，只是用言语恐吓。犯人为了让我穿号衣，对我大打出手，还将我发正念的事报告。面对犯人的无理，我主动善待他们，他们的态度有所缓和。绝食第三天的时候，犯人们一看是真的，警察一来，他们主动报告说我不吃饭也不喝水。我不起床，无人过问，身体饥饿感不太明显，但口渴得厉害，早上起来用自来水漱漱口，很想咽下去，可是不能。修炼是严肃的，另外空间的邪恶虎视眈眈，就吐了。一个犯人头因误伤他人被量刑过重，他的文化低，我帮他写上诉材料，他很感激。在绝食的日子里还帮他们，他们友好了，对我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你是好人。我给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揭穿邪恶的谎言，给他们讲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他们都围着听。有一个犯人，我一直给他讲到深夜，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能度过将来的劫难。他说谢谢你。警察问话，我拒绝回答，只讲真相。一次和一个警察聊了一上午。第四五天的时候，看守所要给我输液，我拒绝，把针头拔了出来，被他们几个人按着输了一瓶葡萄糖。又过了一天，公安局长带一帮人来了，给我体检。我心里求师傅让我身体出现症状，可是没有。检查结果我的身体很好，他们感到吃惊。一个犯人的家人送来了一包肉饼，送饭的对我说，你吃饭吧，你家人快来接你了。犯人们也招呼我分享难得的美食，我担心是邪恶的花招，就说你们快吃吧。晚上似睡非睡间做了一个梦，童年的我和几个伙伴在美丽的草原上做游戏。说什么游戏啊？绝食。几天啊？七天。我就醒了，觉得是师父在点化，更坚定了信心。第八天，父亲和我们公司的保卫处长真的来了，离开监舍，犯人们送我时眼里都露出异样的光芒。我和他们告别说，记住我和你们说的话。回家的路上，同事告诉我说，本来他们想把你送马三家劳教两年，结果你在里边一闹，他们害怕了，就主动联系单位让家里去接人。我心里清楚，师父时刻保护着弟子， 弟子的正念正行解体了邪恶。五，开创修炼环境，讲真相，救众生。半年后，我联系到一家外地的民营公司，说明了情况。老总说：“你来吧。”见到老总后，他说：“来了，跟大哥好好干，多挣点钱比啥都强。”我什么也没说。第一年先从工作、为人处事做起，融入这家公司的员工之中，将大法弟子的纯正注入这家公司的空间场。第二年，有人检举老总涉嫌经济问题，老总被关押一年。有了公司上下的普遍认可，我逐渐公开了大法弟子的身份。老总的案子后来不了了之。老总出来后对我说：“感谢你在这一年里所做的一切，我尊重信仰自由。”原来这一年他与一位大法弟子关在一起，了解了真相，还看了两遍转法轮。他说：“这书真好。”8年过去了，现在我是公司业务上的主力，担任一定职务，是上下最信任放心的同事。一次给公司副总讲真相劝三退时，得知她婆婆是我们同修。当初她把我的情况告诉了婆婆，婆婆说：“你们公司用了这样一个人是有大福分的。”8年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师父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法，我们是一人练功全公司受益。在我们的行业，安全是第一位的，同类公司安全问题年年有，我们公司安全形势平稳，两次重大情况有惊无险，知情者都称奇。8年来，公司在作业质量、安全、市场效益上同比最好。然而世间的一切不是修炼人所求的，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一，上明慧网，自己就有资料点。自从看到同修从明慧网下载的资料，我就想上明慧网。2005年，家里买了台式机，装了宽带，学会了开关机上网。同修给考来了自由门、无界、双击破网软件，点击明慧网的连接。当神往已久的明慧网呈现在眼前时，眼前一亮，心里更亮，看到了师父、大法经书、同修的交流文章，真相资料一应俱全。由于旧势力因素的间隔，家乡同修我认识的少，住得又远，难以及时交流。登录明慧网，仿佛走进了全世界大法弟子的家。这里是神的世界，一切都发出纯正的光芒。法会天天都在开，每次来到这里都是一次净化、归正自己的过程。静下心来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时而敬佩在心，时而茅塞顿开，法理清晰，正念增强。感激师父赐予弟子们这一方宝地，感谢明慧同修的巨大付出和所有支持明慧的同修。下载了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按照教程一步步学。当第一张资料从打印机吐出时，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资料，心里很激动。明慧周报、真相小册子、退档手册等一份份精美的资料都出来了。冬季公司没活，在家休息，上班上学的都送走了，一个人在家上网下载、打印、装钉、发放。润物无声，每个大法弟子都要走自己的路。对于大法资料我很珍惜，耗材尽量用好的，制作要整齐规范，体现大法的美好与庄严。发放位置要斟酌，选干净稳妥的地方，让世人尊敬珍惜大法资料，不让他们造业。整个过程要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每年多半时间在外地出差，地点基本固定。2006年，我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走到哪儿连上网线，就把明慧网带在了身边，不管到哪儿都在整体之中。出差不方便打印，就刻录真相光盘， 先用母盘把镜像备份到硬盘里，带上同修做好的盘贴，空盘可带可买，这样所到之处，风雨天地行、九瓶共产党等资料就送到了世人的家门口。作为师父的弟子，要尽自己的努力圆融师父所要的，只要我们想做，只要我们去做，师父就会为我们铺路，赋予我们能力，帮我们，成全我们。实际上就像同修说的，是师父在做，我们在修。二，劝三退，救度有缘人。由于经常出差，乘车的机会比较多，我发现一路同行是讲真相、劝三退的好机会。萍水相逢，对方的怕心、顾虑和干扰比较少。第一次成功劝三退是2006年，从家去公司，在卧铺车厢里和两个青岛的年轻人聊天，逐渐的就讲起了大法真相。其中一个说，我看过资料，法轮功是好的。我接着给他们讲九瓶，他们都认同。最后讲藏字石、天灭中共。这时其中一个给另一个使眼色，像是有顾虑，另一个根本不理会。他入过团队，我说帮你上网退了吧，保平安。他说出了自己的笔名，接着问另一个，你也退了吧？他也用笔名退了。第一次成功劝退，虽然心不太稳，但感觉并不难，是师父在鼓励弟子。一次我在下铺和对面的男士讲真相劝三退，他上面中铺的女士一直帮我，他们是一起的，一个小伙子坐在附近，我们说的话他都听到了。快到站了，小伙子拿着行李去了车门，女士急迫地对我说，快去问问他，让他退，要不就没机会了。我追到车门，小伙子顺利地退了团队，女士果然是同修，看到同修救人的心，感到了自己的差距。车到终点，分别走出了一段路，转回身时，同修站在那儿向我核实，我提着行李深深地点头致意。一次走在大兴安岭林区的公路上，看到停了一辆工程车，上前与司机搭话，讲真相，劝三退，当时没退，他们领导来了，约好第二天给他们送神韵晚会和真相光盘。第二天路上却是空的，往回走时建议林业女工在看道口，挺无聊的样子，过去搭话，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对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表示同情，自然就谈起了邪党的腐败，给他讲大法真相，酒瓶，拿出手机给他看藏字石照片和家里自行车轱辘上的幽檀婆罗花照片。讲了一个多小时，他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第二天从驻地刚要往外走，一男的骑着摩托车带着那个女工迎面而来，一问说是同事一起来我们这儿参观，领着他们一边转一边想，遇上就是有缘人，得救这个男的。参观完了，一边往外走，我和他说，我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好的，是被中共诬陷迫害的，中共作恶太多，善恶都有报，天要灭他，入过的退出就能保平安。他入过团，我说帮你退了吧，他说行，机缘一瞬间。劝三退救人，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的时候。2008年春天，一边出任务一边学开车，驾校的车就在驻地的围墙外来回穿梭，步行20分钟就到驾校，六个学员一组，一台车，一个教练，大循环，一人练车，五人等。我利用以前学驾驶的经验，主动帮助同组的人，别人练车，我帮着在边上看着，提示指挥，一起分析交流，我一带头，大家都这么做，一组六个同学很快形成了一个整体，大家互相帮助，互相谦让，像兄弟姐妹一样，让其他小组很是羡慕。天天在一起讲真相劝三退很方便，一个组都明白了真相，三个退了，两个没入过不用退，教练也退了，别的组的同学教练也有三退的，我送真相光盘让他们回去给家人看。 一天有一对情侣来报名，我劝他们三退，男孩没入过，女孩入过团队，让我帮他退。我说你放心吧。后来他们又叮嘱两次说你可别忘了啊。一天早上我去驾校时，路上走着一个老太太，我快步走几步与老太太结伴而行，问她家里的情况，她说要去孩子家。我给她讲大法真相，她说她知道，邻居给她讲过，她没入过邪党组织。我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身体健康有福报。老太太挺高兴，说你真是好人。中午往回走，路上又碰到了老太太和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像一家人的样子，心想真巧，劝他的孩子三退，追上去打招呼，你们回去啊。他们点头。我问入过某某党的组织吗？退出保平安。不想年轻女子很生气地说你有病啊。老太太面有难色，不敢出声，我就走开了。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说，特别是在迫害以后这些年，你们所做的这些证实法的事中，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问题。老太太明白真相，不代表她的孩子也明白。我没有讲真相就劝三退，常人不明白不理解，人没救了还让常人造了业，责任在自己，记住这次教训。救人的过程中，得救的世人也在讲着真相。一位邻居的司机人很善良，明白真相三退后，回到家乡劝他的亲朋好友三退，第二年带回了十几人的三退名单。一位农场给我做饭的大姐善良大气，人缘好，三退后把我给他的真相光盘神韵晚会放给他的姐妹们看，给认识的人讲大法好。第二年见到他，他的体重一下减了12斤，他很高兴地说，别人问他你是不是学法轮功学的啊。第三年见到他，他告诉我去年他给粮商联系种植户卖粮，一个冬天介绍费挣了17万，他说这是对他讲大法好的奖励。现在已给他请了转法轮，他正在学，说收获挺大的。讲真相劝三退，学好法是基础，心静念正，自身障碍少，要重视发正念。在救人过程中，从形象言行要体现出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为他心态慈悲，语气平和，讲明真相，讲清道理，摆正与世人的关系。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大法弟子是大法的一个例子，在境界上本身处于高位，与世人是救度与被救的关系，只劝善不争论，不被对方不好的东西带动，退与不退一样慈悲对待，用善的力量解体邪恶，救度众生。三，整体的力量。一直以来，我很希望像同修们一样，有一个整体学法、交流、比学比修的环境。这个愿望实现了。刚转业时，同修介绍认识了工作单位附近的一位老年女同修。每次来了师父的讲法、明慧周刊等资料，阿姨同修都给我留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阿姨同修身体状况不好，行动不便。后来到了外地工作，我很想帮助阿姨同修，鼓励帮助她突破这种状态，就尽量去看她。上明慧网时注意留心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回家后和她在法上交流。开始时交流的内容是遇到问题向内找，后来认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重任，一切干扰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现象，都不是师父的安排，都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必须无条件否定，正念清除。现在我认识到他可能过去和旧势力有什么约，应该废除。今年春天出差前才去同修家，阿姨同修和他的家人都说，就觉着你该来了，一句话让我悟到一个问题，同修之间看似简单的交流帮助，在另外空间是强大的能量场。 彼此联系就是整体。在看守所绝食反迫害时，想起一位女同修曾绝食反迫害成功冲出魔窟，我在心里默默地请她加持，瞬间感到后背一阵发热，我何时致谢。2007年，我误导长时间不能及时地与本地同修融为一体，不是师父的安排，是旧势力因素制造的间隔。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看，所起的作用是破坏。认识明确了，我就发正念清除。不久，协调人来了，把我带到了我家附近一对老年同修的家，我融入了整体。去年，先前认识的两名夫妻同修被邪恶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出来时二人都邪悟了。听到消息，很多同修都去帮助。一天下午，我刚到一会儿，又来了附近农村的四位女同修。同修有的发言交流，有的静静地发正念。在静下来的一瞬间，我忽然感到四位同修都是高大威严的神。同修的到来，每一句话每一念都在清除邪恶。结语：14年的修炼路上，师父时时呵护，无量慈悲，同修们给予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愿谨记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教诲，与同修共勉。能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